越南的稀土资源是仅次于中国。中国自从19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稳定垄断地位。随着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很多国家正是寻找其他稀土的来源。爱尔兰战略金属投资公司执行长路易斯·奥康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生产世界上的约60%的稀土，但它的加工量是超过了90%。它是一些关键的原材料，对所有国家的经济繁荣至关重要，而且对它们的军事能力也是越来越至关重要。这些关键的原材料由一个国家主导，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他补充说，虽然中国拥有世界上大部分稀土的原材料，但是在复杂而且成本高昂的稀土精炼过程当中，他们在技术专长方面的主导地位甚至更大。他说，中国有39所冶金大学，每星期约有200名冶金专家毕业。奥康纳说，从拥有潜力到最终产品的能力，这个是最具挑战性、最复杂和最昂贵的部分。他说，对越南来说，即使他们有矿床，他们缺乏的是人力资本或者是工程专业的知识。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越南去年的稀土开采量增加了10倍，产量达到4300吨，而2021年产量是只有400吨。越南7月表示，计划在2030年加工稀土矿石200万吨，2030年开始每年生产稀土氧化物6万吨。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今年中国的开采额定为24万吨，以满足电动车产业的需求。美国和其他国家对越南增加稀土的产量颇感兴趣。位于新加坡的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黎鸿和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希望越南成为更加重要的供应商，如果可能的话，或者可以取代中国，因为美国可能面临依赖中国稀土供应的风险。他说，不单是美国，南韩、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其他伙伴亦都正在与越南合作，是发展稀土的产业。南韩总统尹锡悦在6月在越南签署了一份的谅解备忘录，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稀土矿物联合供应链中心。尹锡悦在6月23日与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共同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他们达成了一项的协议，认为有更多共同开发稀土的潜力，因为越南稀土资源丰富。美国总统拜登9月9日访问河内期间亦都签署了这样一份稀土领域合作备忘录。美国驻越南大使马克·纳帕9月13日在数位记者会上表示，就关键的矿产和稀土元素来讲，他们认为越南是全球供应链当中潜在的关键的枢纽。他们当然希望共同努力，确保越南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他们丰富的资源。但是越南少数关键的稀土企业，它是深陷丑闻。10月20日，警方以采矿和税务违规罪逮捕了6个人。越南公安部说，警方逮捕了总部位于河内，在安沛省经营矿山的太阳集团董事长段文焕和他的总会计师阮文正，罪名是违反自然资源勘探和开采规定，以及会计违规行为。两个人被指控透过非法销售稀土矿石和铁矿石赚取2550万美元。警方突袭搜查了安沛省的21个开采和交易地点以及其他3个地点。当地媒体越南快讯说，当局查获了估计13700吨的稀土和1400多吨的铁矿石。虽然政府声明没有讲明太阳集团的稀土销售非法的原因，但一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安沛省的原矿石已经出口到中国，以避免国内高昂的精炼成本，这个就违反了越南的规定。越南主要稀土精炼企业越南稀土联合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刘英俊和会计师阮士贤，亦都因为是与太阳集团进行稀土交易的时候是违反会计的规定而被捕。和泰发公司总监邓陈志和他的会计师范士河亦都同样是被指控是被捕。奥康纳说，未来的投资者将会聚焦在越南稀土产业的腐败问题。他说，必须审视腐败的程度，如果你购买的金属需要在喷射发动机或者火箭中发挥作用，他们必须确定纯度的水平，这些金属的监管链实际上比黄金是更加重要。黎鸿和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经济收益受到环境和生产成本的限制，河内仍然是致力于发展稀土产业。他说，越南现在有兴趣推动这个产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战略的意义。 如果能够发展这个产业，并且成为美国和它的盟国可靠的稀土产品供应商，越南的战略地位将会大大增强。盖至于是否会成功，只能够拭目以待。这个不断发展的产业亦都存在环境问题，特别在越南环保组织和民间社会受到压制，而且几乎没有公开言论空间的情况下。华盛顿市丁生中心东南亚计划副主任考特尼·韦瑟比对美国之音说，最大的挑战将会是如何处理采矿过程当中产生的废弃物。他说，确保发展是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需要很多不同的参与者。但是美经官方批准的越南更新革命党总书记王思维说，外部参与者对环境和劳工实践表达关注的空间正在缩细。他说，他们看到的是公民社会发声的空间被压缩，一些带头的环保人士现在是被关入监狱，他们没有他们的声音，而他们的声音是急需的。他认为其他活动人士可能是进行自我审查，必须是要有问责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